当世纪二十八章第十到二十二节，我念当世纪的信弟兄姊妹，所以在中间。当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雅各出了福音十八，向哈兰走去。
我在这地方，你们看着我的，因为他的民宿，你们是其他地方的一块石头，正在我家。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的天有十个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耶和华在这里立地上，我是耶和华，你是主耶和华的神，你是一般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我把东西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的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与你归回这地，从不离弃你，直到我今天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遵行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就据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
雅各清早起来，把所做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在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
是我今天答应的，不要我自己的家，我就是第一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记下来。谢谢你，你在一直在拣选你的儿女，将你的心意向你的旨意显明。那我们今天所获得的能力，仍然可以照着他们。抱着你的旨意去做我们与你的约拿的事情，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使命的负担。我们真的在地上，我们因着先前的表忠，我们行我们在地上的事情。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来保守孩子的分享，把孩子的话语都是从你来的，让弟兄姊妹听了你自己的话和帮助。谢谢这样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读了大世纪二十八章直到二十三节，这十三节经文，这十三节经文讲了雅各离开他父母一起生活的地方。第十八，接着他要往他母舅拉丹所居住所居住的哈兰去。他走到一个地方叫路斯的地方，太阳落下去了，雅各就在那里住宿。所说的住宿，当然不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去住旅馆，或者说别人家里。所说的这个住宿，其实就是找一块单人平整的地方，然后两块石头当做枕头，席地而睡。这个情况在远古的时期。在中东地区的牧羊人就是这样生活，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有这样的教导，说我民中有贫苦人与你同住，你若垫钱给他，不可如放贷的向他取利，你既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帐篷，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他，因为我是有恩惠的。其实以色列人的外衣就像我们有点像蒙古族那些外袍，算是很大的一个袍子。这袍子白天或者说一早一晚比较热多，披在身上，晚上就是当被子。所以说 在圣经圣经所说的雅各就驻足在这里，其实就是说把袍子脱下来盖在身上，他那身上就睡了。雅各睡着以后，睡着以后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记在创世纪十二节到十五节，这四节经文告诉我们雅各所做梦的内容。来到了十六和十七节是讲雅各睡醒了，雅各睡醒了以后，他对梦自己所做的梦有感想。第十八到二十二节记载了雅各清早起来以后他所有的行为行动。我们看到雅各在去迦南的路上夜宿露丝，他在露丝遇到了上帝。圣经描述雅各处于三种状态，这三种状态就是做梦十二节到十五节，醒来十六到十七节，起来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现在我们来看雅各所处的三种状态，通过这三种状态来看神怎么样解脱雅各，使雅各明白神的心意，以使雅各拒绝了他爷爷亚伯拉罕的信仰。最后雅各也认定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自己的上帝，这是雅各一个信仰的提升。我将从这三个方面做梦醒了起来与大家分享。第一，做梦上帝向雅各彰显他自己。第十二节，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的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在第十七节的时候，雅各称这里为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之所以称这里为神的殿和天的门，因为在这里有一个通天的梯子，人可以借着这个梯子来到上帝那里。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约翰福音一章记载着耶稣呼召门徒的过程。耶稣在这里呼召门徒拿单叶的时候，拿单叶起初根本看不起耶稣，拿单叶说，那拿单勒还能做什么好的吗？然后我们看到经文，耶稣与拿单叶有对话，有两句对话，借着这两句对话使拿单叶完全改变了看法。当然在今天大家回去可以看这两句对话，那我在这里只是说因着拿单叶改变看法，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因着拿单叶有这样的任性，耶稣对拿单叶说，你将来要看到比这更大的事。这更大的事是什么？在一章初五十一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们看创世纪连续到约翰福音，我们看到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来下去。创世纪没有提到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上来下去，但是从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这批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与神连接的那个梯子，历史历代所有的人都必须见耶稣基督的身体才能够进入到天上这个门。耶稣基督是人到神面前的这一个梯子，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要拯救的人们，他救主的人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使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使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没有这个梯子，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没有人可以去到神那里。我们要知道， 这是我们基督教与任何宗教的分水岭。唯有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有这样一个宗保，耶稣基督。而且特别唯有我们基督教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宗保身份。耶稣基督的宗保身份是唯一的。天主教他们会说耶稣基督是宗保，但是我们也可以接着彼得啊，接着玛利亚等等，但只有基督教特别强调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能与神和好，能够开天门的那一个宗保。这是我们基督教与别的宗教本质上的区别。但现在甚至是后现代的今天，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属于基督教的牧者、基督教的神学家都在大谈特谈与别的宗教的联合，与别的宗教合一。这说我很奇怪，因为基督教不可能和别的宗教有什么联合，因为我们的信仰有宗保的信仰，唯有我们的信仰有宗保的信仰，只有他们归到我们里面，归到基督教，借着这个宗保才能和神和好。怎么能够放下我们这个信仰和他们谈合一？我是不能理解。我只能说，有这样认为的人，他真不知道我们基督教信的是什么。我真的这么说，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和别的宗教没什么区别啊。他们也在寻求啊上帝，我们也是寻求上帝是一样的，这样的论调。所以说，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所信的，因为只有我们所信的是有那位宗保耶稣基督的信仰，也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宗保，我们才能够到天上去的。所以我们和我们所信的和任何人所信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信的，不要轻看神对我们的拣选，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说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这一上糊涂，我们很可能就会离开这个信仰，以为别的宗教也不错，其实是本质的区别，根本不存在他们信仰与我们信仰有什么相同之处。所以我们看重新回到圣经中第13-15节，耶和华站在基基以上说，我耶和华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们现我要将你现在所掌握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我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雅各离开以撒的时候，以撒最后给雅各一个临别的祝福。我们上节讲到这个祝福其实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以撒将这个祝福传承给了雅各。今天我们看到在雅各离开父家以后，上帝亲自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给了雅各。这个应许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样的，这个应许包括三个方面，其实和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相同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迦南地是给他和他的后裔，在这里神应许将迦南地赐给雅各和他的后裔。第二点，神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在这里神应许雅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第三点，神应许说亚伯拉罕后裔要赐福万族，在这里神也说 地上的麦族宾雅各德拉可以得福。但是我们要看到，就如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故乡的时候，上帝不只是给了他以上三方面的应许，上帝对他个人也有直接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在这里上帝对雅各也有直接的祝福，这个祝福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事情。我们看到上帝其实是亚伯拉罕开始为拯救整个人类不断的拣选归属于他的人，被拣选的人就都承接了上帝在上帝世界以前所设计好的对人类的救赎计划。这个计划因着亚伯拉罕传到以撒，传到雅各，传到大卫，在以色列人当中一代的传下去，最后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按照上帝所预定的，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到世上，成就了上帝对人类的救赎。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必须看到也难继续再进行。每一个时代都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中，被上帝拣选的人都占了一个角色。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在地上传开，在历史地带上传开，也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被神拣选的人都知道自己所担当的角色，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今天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人，我们在这里做的也有我们在天上的职分，就是我们都具有长子的名分，都要继续居承上帝救赎计划的使命。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职分，我们要将福音的种子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使我们的下一代，使我们周围的邻舍都能够接受这个福音，认识这个福音，也能够为这个真理持守。我们的福音是真理的福音，不是说仅仅是为了能得好处的福音。所以说我们的福音是有甚至有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我们要持守我们的福音，要持守上帝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要为这真理打得很大，不能够走偏，我们也要把这个真理实实在在的没有偏差的传给我们的后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使命。当然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就像上帝赐福亚伯拉罕和赐福雅各一样，上帝也会看顾保护保佑我们被他所拣选的人。我们能上帝的保护，就如诗篇23篇所说的，虽然我们在地上有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会有病痛，我们会有生活上的难处，甚至在美国还有生存的难处，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就像上帝诗篇23篇告诉我们的，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有大有的安都安慰我。我们要认定，如果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属于上帝的人，上帝必会看顾保护我们。我们要有这个信心，除非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如果我们有信心，上帝是信实的，他必成就他所说的话。第二点，我和与大家分享，醒了，雅各产生对上帝的敬畏。雅各的祝福被记录在圣经当中， 也不是偶然的。他的梦不是他自己记录下来的，雅各的梦是摩西记载的。其实雅各的梦在摩西记载的过程当中已经被圣灵确认这个梦是来自于上帝。雅各的梦让我们看到上帝救赎计划的传承。上帝救赎计划怎么从亚伯拉罕到了以撒，最后到雅各身上。所以这个梦的记载就成为了上帝特殊启示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同样有上帝的保佑和看顾，上帝也会像带领雅各一样带领我们现时代的人，现时代的选民，也就是今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上帝对雅各说话，所以上帝今天仍然会对他的儿子说话。上帝让雅各有异梦异象，所以上帝也会有异象异梦引导他的儿女。只是我们要知道，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今天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成以后，上帝已经借着圣经跟他儿子说话，或者说上帝不再需要借着超自然的方式使他的儿女来明白他的心意了。所以上帝必然会少用这种超自然的方式对他儿女说话。我在这里绝没有说上帝不再会用超自然的方式对他儿女说话，我不认为上帝不可能现在对我们说话，我认为上帝仍然会对我们儿女说话。只是上帝对儿女，他的儿女说话是上帝的主权，上帝会在他认为必要需要的时候仍然借着超自然的方法对他儿女说话。我们没权限制上帝的作为，上帝必须要对他儿女说话，我们没权说上帝你现在不能对他对你自己的儿女说话，我们没有权限制上帝的作为。同时我们也不能凭自己的意愿强求上帝应该在我们身上作为，这是两个方面。我们不能限制上帝的作为，我们也不能强求上帝的作为。上帝完全按照他的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的上帝。所以上帝儿女以自己的喜好来追求上帝的恩赐，这个恩赐不管是什么样的恩赐，不管是医病的恩赐，还是行异能的恩赐，或者说做异象异能的恩赐，或者解梦的恩赐，以及做方言的恩赐等等，这些恩赐都是上帝按己意分配给每一个人的。若说我们能够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赐，或者说我们能够让上帝给我们带来恩赐，这样我们已经偏离了上帝的话。因为上帝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定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既然是圣灵随己意分给的，就不是我们可以强求的。如果有人叫我说我们追求做方言，他已经偏了，他已经把自己与圣灵同等了。当然在我们教会没有这种教导，没有说我们可以追求什么恩赐，我们可以追求医病赶鬼的恩赐，我们可以给医病赶鬼，我们教会没有这样。但是有地方有教会，有特会是这样的。曾经我也去过一个特会，说方言的牧师说，只要最需要有方言上前面来，在台上会上张开嘴你等着，神赐给你说方言。这就是什么？就是强迫神要做什么事，他教导这样教导的人，他已经把自己同等证明了。 其实只有家教师才会做这样的教育，一般顺服圣灵，顺服神带领，顺服圣经，以圣经为我们决定权威的牧师教师绝对不会做这样的教育，因为圣经明明说这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追求，圣经说有一样是我们可以追求的，唯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是我们可以追求的。因为同样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九节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可以追求的恩赐，我们要追求讲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解明，让弟兄姊妹得帮助。上帝让我们切莫了，我们切莫了，就讨上帝的喜悦，就合上帝的心意。唯有这个恩赐，圣经说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所以说只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是建教会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的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追求这样的恩赐，好大的喜悦，奇妙的恩赐是圣灵按照旨意分给个人，不是我们所能追求的。我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只是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去到那种社会，不要被那里场面迷惑。其实有时候那种场面是很大的，很挑动人的情感。你会对了，我们情感就被挑动起来，你说啊，这好，不错。啊，一倒一大片啊，不错，我也让你试试。只要你身上有圣灵，只要你明白圣灵，你上去也是对的，真的。他也不会拿你一倒，因为他不知道你倒不了，所以他也不会过来拿你倒。如果圣灵真正圣灵的工作，你想不倒就不倒，不要你放松，我待了我真的不倒，你也要倒，对不对？这才是圣灵的工作，你放松的放松。那你就搞了，对不对？这都很正常。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迷惑，我们要按照圣经，我们切莫先知讲到的恩赐，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上帝用超自然的方法将他心意告诉他的儿女。这个事情虽然在今天仍然会发生，不过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因为圣经启示已经完成，我们不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就认定这是上帝，说是上帝，不一定全是说是上帝，说是撒旦的作为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出于我们自己的心私欲，我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那么我们看雅各做了异梦，他异梦醒了以后，第十六节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到第十七节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其实雅各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六十七节这两个经文告诉了我们，在异梦中，如果你见到上帝，如果你在异梦中异象中看见上帝，你醒来以后就会像雅各一样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就不知道。我们会惊讶，我们会惊奇，我们会感叹神的作为，我们会羞愧，神在这里我就不知道。紧接着一定会产生一个敬畏的心，这地方是何等可畏，这是我们真正见到了神的面的一个必然的后果，必然的结果。所以说上帝的儿女，如果说遇到在一下一幕中遇到上帝，醒来以后必然会那个敬畏上帝的心更加大，对不对？觉得神真是可畏，必然会见，必然会真的见到上帝，而 更愿意服侍上帝，因为见了上帝更信靠上帝，更愿意侍奉他的上帝。如果说我们在异象当中见到了异梦异象以后，有两件事发生，我们这个异梦异象就不会是成上帝的。如果我们见到了异梦异象，然后醒来了，我们骄傲了啊，我们看到上帝了啊，我多了不起啊啊，骄傲了，觉得我你看神看过，你看我多了不起，或者说只有我看到上帝，所以说我的很多理念都是对的，我所做的都是从神来的，觉得自己很熟灵，甚至比任何人都熟灵，因为别人没有看到上帝，只有我看到上帝。如果你或者说我们看到上帝，结果带来的是这样的结果，我说这不是上帝的作品，这不是上帝向你显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到上帝以后，甚至对上帝产生了疑惑，或者呢信心更软弱，这也不是上，不会是上帝的作品。所以说，雅各圣经把雅各见到上帝启示给我们，我们看到雅各看到上帝以后的心态，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看到上帝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不是这样的反应就不正常，不正常就是我们见到的不是上帝。所以说我们不要追求这些，如果上帝真的要跟我们说话，我们也不必害怕，这是上帝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在信仰上的信心。不过在圣经启示完成以后的今天，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不管什么意象意梦还是意念，我们所见到的，我们要清楚这是上帝对我们个人说话，是为了坚固我们的信仰，是对我们个人而言，不是上帝对普遍所有的人的启示，不是上帝的特殊启示，只是上帝为了坚固我们个人的信仰。因为上帝对组织的启示，组织人的启示，对所有人的说的话已经在圣经说了。所以说我们可以会有一模一样，会有各种各样的上帝这种直接的关系，但是这关系只是坚固我们个人的信心。好，第三点和大家分享起来，上帝成为雅各的上帝。雅各在异梦中看见了天父的异象，并且在异梦中听见了上帝对他的应许，他睡醒之后心中产生敬畏上帝的心，这种敬畏不是惧怕，因为他知道这位上帝是他爷爷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他父亲以及上帝上帝。雅各敬畏上帝的具体表现，他清早起来，他没有离开自己打过的地方，就将自己当作枕头的石头定位住，吊上油向上帝献上馨香之祭。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在第一时间献上自己最好的祭物来荣耀上帝的名。雅各先知的时候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耶和华为我的神。我们看到雅各所许的愿没有超出上帝对他的应许范围，因为上帝对他应许说他要保佑他，只是雅各将上帝的应许更加具体更加现实。雅各说，我有食物吃，有衣服穿， 所以说有十有一就当知足。雅各是知足嘛，雅各说，其实这句话翻译成就说，雅各说什么，我只要能在地上活着，上帝就是我的神，对不对？有时有一，雅各让上帝的应许更加的现实，更加的具体。因此我们说，雅各的应许愿是对耶和华上帝应许的回应，这是雅各对上帝的回应。我们要看到雅各对上帝，雅各许愿里面对上帝回应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也就是雅各许愿的重点是啥？是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才是雅各要表示的心意。前面是雅各对上帝应许的回应，雅各许愿的重点是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耶和华曾经是雅各爷爷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他父亲以撒的神。只有到今天，雅各还说耶和华是我的神，这一点很重要。上帝能不能成为我们个人的神，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任何别的宗教信仰的区别。如果上帝不是我个人的神，上帝是众人的神，这位上帝在我们身上就没有主权，因为他不是我们的神，是大家的神。上帝在我们身上就没有主权，我们的生命才是自己说了算。就像别的宗教他们的神一样，他们的神不是他自己的神，所以说他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去求一下神，去的时候都要带个礼物，因为什么，都是他自己的神，所以他要带个礼物。事情越大越迫切，带的礼物越多，烧的香越多。这就是那些别的宗教异教徒拜他们神的时候所怀的心意心态，就是说我因为他不是他自己的神，他去拜的不是所有的心态，就是我要求神给我什么东西。他们的神其实一个受贿赂的神，他贿赂的越多，我们给他越多，他越能帮助我成就事。你贿赂的神越多，他帮你会办更大的事。那些异教徒的神就是如此受贿赂他的系统。而且我们看到异教徒的信徒所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送更多的东西，更多的礼物，到更高更多的价格。只是他们的神绝不会管他们生命的事情，他们的神所管的只是异教徒所求的。异教徒所求的所关心的事都是人眼前的事情，就是啊，金钱，我要工作权，我要发财，权力，我要更大的权力，或者我的权力不要失去，学业，我要念更多的书，更好的学校，前途，我要有更多的前途，我或者我要更好的配偶，这岁数大了，要求我要有长寿，我要更长的寿命，这全是教徒所求的。所以教徒求神这些，神给的只能是这些。所以说，如果上帝不是我们的神，不是我的神，如果上帝不是我的神，我们就是世人，我们就是异教徒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就不可能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不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和世人一样，我们和异教徒一样。所以说，世人异教徒所有的烦恼和苦恼都会领导我们，我们和他一样，肯定也会领导我们。只有当上帝是我的神的时候， 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来管理的时候，这时候上帝就要提升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从这个世界的尘埃中提起来，使我们与世人有所区别。当提升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再也不会被世上事情所连累、所捆绑。这样，只有当我们的生命不被世上的事所缠累、捆绑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才会真正的变成我们的自由。要不然，我们世上是世人所讲的金钱、权力、名誉、地位，我们全想，我们就是世人争，我们怎么会离开他们？我们怎么会得到在基督里的自由？世人得不到，我们也得不到。只有当我们的生命被提升以后，我们看清世上这些事物的时候，我所说的看清，不是说我们不要，我们全扔掉，我们定三里放虎行僧，不是，只是说我们的意念上，我们的观念上不要看重。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耶稣基督天上的事。这个是一个观念的转变，不是一种肉身一种分明的转变。只有当我们的生命被神提升的时候，只有我们有一个与上帝连接的生命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自里面的自由才会真正的临到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福分才会真正的临到我们。当然，这个福分不仅仅是指地上的福分。我们离开世界，与世界人脱离，我们是不是没有地上的福分？不是，地上的福分，神要赐给我们，我们仍然会，只是我们不会被他捆绑，这才是真正的福分。更重要的，我们不在于地上的福分，当我们仰望那位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各种各样的福气。包括天上的福气。所以说，上帝是我的上帝，上帝是我的神，这个宣告是很重要的。只有我们认定上帝是我的上帝，我们才能够真正能上帝的赐福。只有当我们宣告上帝是我的上帝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属于上帝。如果说我们认定上帝是我的上帝，我们真正的是属于上帝的，那么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是我们的也是上帝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上帝。上帝是我的上帝，就会不一样。所以雅各在第二章里面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成的殿，把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雅各立为柱的石头，就是他那块作为枕头的石头，这么小一块作为枕头的石头，能做成的殿吗？这表明的是雅各的一个心智，也就是说，最小的任何东西都是神的，都是神的殿，这是雅各的一个心智。哪怕最小的属于我的，都应该属于耶和华，分别为圣。第二十二节的下半节，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里是圣经第二次提到十分之一的奉献。第一次大家应该记得是亚伯拉罕将十分之一献给撒勒王麦基洗德。当上帝是我的神的时候，我们的一切都是他所赐给的，所以我们所得的十分之十都是上帝的。 我们不过是上帝的管家。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没有把十分之十都让我们来管，上帝让我们管的是十分之九。这十分之九我们怎么用？我们怎么用上帝给我们的十分之九来量我们的儿童？怎么用十分之九来给我们的儿童做很好的教育？用十分之九使我们有爱心，用十分之九来看护寡母，用十分之九来维持我们的寒气。这是十分之九十九上帝让我们管的，让我们来维持这个家，让我们这个家庭的荣耀上帝。但是有十分之一上帝没有让我们来管，上帝是委托我们，我们仅仅是上帝的一个专利员，要把这十分之一专利给教会上帝家。现在我们完成上帝交给我们这个专利的任务没有？还是我们向上帝要我们专利的十分之一中扣除了专利费用啊？上帝给了我专利，但是我这有费用，我要从十分之一扣除我的专利的费用。还是所以说到上帝家里的时候就不是十分之一啊，因为我扣除专利费。还是我们是一个不忠心的专利员，根本没有把上帝让我们专心的十分之一递到他的家中，递到上帝的指定的地方。上帝应许是给每个大儿女的，如果我们听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应许，就是说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永远的盼望，我们就永生。上帝必是我的神，上帝是我的神，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上帝，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为荣耀上帝而存在。我们听多少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语，也求你赐能力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话语之中。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行在你话语中的人才是你的儿女，唯有遵循你旨意的人才是你的选民。求你让我有能力行出来，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每天过圣洁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